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7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感恩师父赐给我博大胸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因为疾病缠身，为去病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。自从修炼大法，我有19年没再吃一粒药，没打一次针了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心态越来越平和，生活越来越美好。现写出这个修炼中的片段，以此感谢师父赐给我博大的胸怀。只有修真善忍的才做得到。2014年上半年，我被绑架进看守所。对于这种苦难，我们大法弟子不求，但也不怕。当时我想，既然我来了，那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救人，一切以救人为基点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展现大法的美好。在看守所，有一个严性在押人员和我关在同一个监室，平时我们相处很好。由于他和家人联系不上，日常生活用品没钱买，我多次把家里送来的日常用品送给他用，如有好吃的也总想给他一点，还经常开导他，解开他的心结，劝他正确面对苦难，过得开心一点。他自己也常对周围的人说我对他好。有一天晚上，在监事的大会上，他突然站起来，当着40多人的面，情绪激昂，用非常刻薄的话讽刺挖苦我，并数落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。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是无中生有，太过分了，太不像话了。整个过程他激动地说，我静静地听，不但一点儿不怨他，还用他说的来对照自己的行为，看看是不是这样的。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要求我们做到如转法轮中所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我不但不能怨恨他，还要向内找，在心里还要谢谢他。事后监室里很多人为我打抱不平，我都劝他们要理解他。他一生坎坷，脾气古怪，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并对他们说，都是因为我有问题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不怨他。后来负责这个监室的梅梅说，他那样欺负你，你还照样对他那么好，只有你们修真善忍的才做得到。阿姨，你这样让我很惭愧。在看守所还有一个20多岁的徐姓在押人员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他都为难我，让我难堪。有一次，他洗内裤的肥皂泡沫弄了我一脸，他也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了声对不起。我笑着对他说，没关系，就算我们结账了。当时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修真善忍的，不和他计较。再说他这样对我也不是无缘无故的，肯定我在哪一生哪一世也这样欺负过他，要不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。今天他这样对我，正好我们就算结账了。后来轮换铺位，有7天晚上他都被安排睡在我的旁边，本来就只有侧着身子才能睡下的那么一点地方，他却要仰着睡，我就只能侧着身子紧紧地贴着墙壁睡，我的一侧是墙壁。就这样，我还不敢随便动，生怕弄醒他而影响他睡觉。当时我想，反正我睡眠不好，也不一定睡得着，就让他好好睡吧，委屈一下自己没关系。后来的几天里，几乎天天晚上都是这样。不但如此，由于他是仰睡姿势，两腿弯曲立起的姿势还时不时地往两边摆动。有时我刚睡着，就被他摆动的腿拍醒，刚睡着又被他摆动的腿拍醒， 弄得我简直无法入睡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要是没修大法，肯定跟他干仗。可是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按师父讲的去做，不但要忍让，还要为他着想。后来，在一次监事的晚会上，当我真诚地对周围的人说，平时我如果有对不起大家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同时也谢谢大家对我所做的一切。当然，我所说的对我所做的一切，也包括那些对我不好的行为。我说这话时，把视线转向了他，并面带着微笑地看着他。这时只听他说，阿姨，你这样让我很惭愧。不恨他们，他们也是受害者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作为大法弟子，对迫害我们的人，不但不能怨恨他们，还要尽量救度他们，慈悲他们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胸怀和责任。2014年上半年，我被绑架时，一个巡防人员对着我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，致使我眼睛的一侧青肿了好几天。当时在派出所时，儿子就对我受伤的眼睛拍了照，说是要去找打我的那个人算账，我不让他这么做。当我从黑监狱回家后，儿子又说要去揍他一顿，我就对儿子说，原谅他吧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你是大法弟子的儿子，我们不能这样冤冤相报，要有胸怀。从这以后，儿子再也没提报仇的事。我曾蒙冤坐牢2年半，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尤其在黑监狱，在那里坐的是牢中牢，吃的是苦中苦，受尽了折磨。可是我对绑架我的警察、非法审判我的法官、非法关押我的狱警以及罪恶累累的610人员、包家人员很少怨恨，到了后来对他们不但没有了一点怨恨，有时想起他们因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而造下了天大的罪业，在将来会遭到天惩时，还在心里升起无限的悲悯，有时甚至还为他们落泪。所以当一个包家问我怨不怨恨他们，是那些迫害我的不法人员，我肯定地告诉他，我不恨他们这些人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他们已经很可怜了。可这个包家根本不相信，包括狱警更是不相信，甚至觉得我在说假话。是啊，师父给了大法弟子一个博大的胸怀，一个常人怎么能理解得了呢？好好练，好好练你的功吧。我儿媳的妈妈很善良，很能干，可就是一生不顺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她敬天信神，相信因果报应。为了她能拥有健康和美好的未来，我曾多次给她讲过大法的真相。第一次给她讲真相后，她很支持我修大法，还送了一个白色羊毛垫子给我，叫我冬天练功打坐时用，保暖好。他的善举让我很感动，更希望他不要错过千年万年难遇的大法，尽快得到大法的救度，脱离苦海。可自从我蒙冤坐牢回家后，他对我修炼大法不但不支持，还十分抱怨。那是2017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儿媳请我们到他们家喝茶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到了他们家后，儿子和媳妇急着出门去准备晚上要吃的东西，我就和亲家聊天，顺便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资料送给他，希望他能好好看看。他一见真相资料，突然火冒三丈，大发雷霆，说了很多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，也说了很多瞧不起我的话，还说要和我从此断绝来往。见他这样，我一下子懵了，觉得他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同时我也很难受，不是因为他骂我难受，而是因为他对佛法不敬而将造下罪业。 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宇宙大法，这会对他不好。当时我怕他控制不了情绪，继续乱说而造更大的罪业，就没对他再说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劝他冷静，并不停地发正念，清除干扰他的因素。哪怕是他骂我非常难听的话的时候，我都是很冷静地面对他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教我们要做到如转法轮中所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说真的，当时我不但不生他的气，在心里还很自责，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做得不好，没有让他完全明白真相，觉得对不起他。面对当时的场面，我很希望亲家的情绪快点冷静下来，生怕儿子媳妇回来时看见亲家骂我的场面让他们难堪，生怕亲家在儿子面前失去体面，生怕儿子以后对亲家不好。还好在儿子媳妇回家时，他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儿子媳妇也就不知道刚才发生的那一幕。后来我们俩在厨房里做饭，亲家悄悄对我说，我这么骂你，你今天晚上肯定吃不下饭了。我笑着说，不会的，我会吃得很香。他接着又说，当然你说过你是金刚。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还像往常一样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有说有笑。晚上送我们走的时候，亲家又悄悄对我说，今天晚上你回去后肯定会哭惨，甚至有可能哭几天。我笑着说，不会的，我是金刚。听后他笑了，我们都笑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在说说笑笑中告别了。几个月后，亲家生日的那天晚上，我们又在一起吃饭。我是第一次见亲家的侄儿小鱼儿，当时我很想给小鱼儿讲真相，生怕这个生命失去这次得救的机会，但又怕亲家不高兴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师父要求我们重视救度世人的法，反复在我脑海里出现，最后还是觉得救人是第一位的，不能错过。于是就叫小鱼儿用他自己的手机在百度搜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，再叫他看附件的99项和100项。他看后很吃惊，原来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早在2011年3月1日就已经解除，并且这个消息发布在国务院公报2011年第28号上。这则真相让小鱼儿很震惊，他反复看，亲家不高兴，就一把将手机抢了过去，说是不准看，要删掉。见亲家的这个举动，我知道是他背后的因素在害怕，在干扰，就一边默默地发正念清除，一边微笑着和亲家说话，一点不怨他。也许是我善心的力量，也许是亲家知道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早已解除，也许当我们晚上分手的时候，他下车后笑着对我说，好好练，好好练你的功吧。如今想想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幕幕，感佩这都是师父赐给我有如此博大的胸怀，谢谢师父。
红尘中不要入戏太深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8日。我修炼大法22年了，修炼路上一路走来，遇到过无数关关难难。过得好的都是由于在法上证悟走过来的，而过不好的 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在修炼上放松自己所致。今天向师父与同修汇报一下我在这一年中过家庭关的经历与体会。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我多次被迫害，被非法关押前后共计有十多年。2013年我又一次被当地国宝绑架，原判四年，非法关进市女子监狱，遭受邪恶迫害。期间由于我拒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被当作重点迫害对象，长时间不让家人接见，家人焦急又担心，一直与狱方交涉，要求会见，写信、电话、来人，经过海内外同修的共同配合与家人多方投诉，才让我会见家人。我们全家人都表现出对这场迫害的抵制，表现很好，我身为家人有正念而自豪。因此我在内心一直存有对家人，特别是丈夫的感激，并以此为荣。我结婚20多年，夫妻感情一直挺好，不料在我出狱前一年，忽闻丈夫有了外遇，是狱中包夹我的犯人奉警察之命告诉我的。当听说这一消息时，我清楚地知道这是邪恶妄图以此打击我，妄图离间我们夫妻关系。多年来在狱中被虐待的经历告诉我，邪党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毁掉大法弟子的正信为唯一目的的，所以我心如止水，没有任何的波澜，就像在听一个与我不相干的故事一样平静。他们诧异于我的平静，陆陆续续告诉我一些关于丈夫的消息，他与别的女人在外面宾馆开房间，而且很频繁，还说他花了很多钱等等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丈夫完全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事确实是真的。这事出乎我的意料，但确实出现了，我冷静地用法衡量。大法蒙难这十几年来，丈夫与我风雨同舟，一起走来，付出很多很多。他支持大法，支持我修炼，坚决抵制邪恶对我的迫害，曝光邪恶，参与肃江，方方面面都体现出他这个生命的了不起。这是一个应该走入未来新宇宙的生命，我应该珍惜他的。师父也说过，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，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：向世间转轮》。我想我应该包容他，只看他大的方面的选择。我依旧一如既往地给他写信，鼓励安慰他做好他该做的。我意识到邪恶在钻我对丈夫有依赖与情的空子，我就休去他，把心一放到底，邪恶没有抓到我的漏。出狱前夕，狱警把那个女人的名字也告诉我了，我一直在思考回家后该如何面对丈夫处理这件事。回家当天晚上与丈夫单独面对的时候，我与他挑明了此事，他惊愕间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我，我也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告诉他。你是一个有正念的生命，在邪恶迫害大法期间，你抵制邪恶，又实名肃江，使你的生命更增加了威德。邪恶生命虎视眈眈，不服气，妒忌，钻你思想中还有随波逐流的色欲观念的控制，就加强你不正的观念与执着，操控你做坏事，想以此把你和那个女人都拖入地狱，妄图毁了你。他瞬间清醒过来，我说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希望你做出选择，是回归家庭还是与他继续，因为不可能两者兼得。他当即表态要与他断了，不过需要一些时间。我说，你们可以作为普通朋友相处，只是不能越界。他答应了。我甚至不忍心伤害那个女人的感情，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，考虑到她的感受，我怕她接受不了这突然的分手。后来才知道我过于天真了，还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像我一样，是出于两情相悦才会与她在一起的。之后那些天，当我和丈夫长时间交流之后，我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样的人。她曾经在国外多年，期间与一位比她儿子还小的外国男孩同居。她与我丈夫鬼混的一年中，榨取了我丈夫将近20万元的钱财。已经退休在家的她，变着法子哄我丈夫给她买名牌包、名牌鞋、 名牌衣服与首饰，还频繁向他要钱，把他一年工资全榨干。他还说什么男人不需要打扮的，把他家里整理出来的男人旧衣服拿给我丈夫穿，说他穿着这些旧衣服好看。平时他与我丈夫互称老公老婆，还说老婆花老公的钱是应该的。他全家人的吃用开销都要我丈夫花钱，还觊觎我家存款。心地敦厚的丈夫被他玩弄于股掌，还以为找到了真爱，曾想与他共度余生。被邪恶拖入情色中的丈夫渐渐认清那女人是个什么货色，真正跳出了泥潭。在丈夫去与她摊牌了断的时候，那女人竟还开口问她要20000元，她不给就缠着她又要去了4800元。她还为自己没有提早几天拿到我丈夫刚到期的20几万理财款而懊恼。至此我丈夫算是彻底认清她贪得无厌的真面目，没有留恋的与她了断了，并把她给的旧衣服全都寄还给了她。这件事情表面上是结束了，可是对我的心性触及似乎才刚刚开始。在那风雨骤然的日子里，我集中精力学法发正念，清理自己与丈夫的空间场，解体色魔情魔的干扰。虽然也有斥责丈夫的时候，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能冷冷静静地将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。然而当事情结束后，我反倒放松了自己，所有人的心都翻腾出来，名利情方方面面都在这件事情上被触及着，每天都有不平衡的心翻出来，忍不住就想斥责丈夫一番，几乎每个话题都能让我找到借机训斥他的素材，语气蛮横尖刻，似乎不如此就无法泄我心头之恨。有时丈夫受不了就与我吵，我更因此与他大闹。我经常想到什么就去翻看他手机，每次都有新发现，看到他之前给那个女人的转账记录，1万、2万、几千都有，还看到他曾经将他们俩的合影发给亲友的微信记录，看到他曾与别人谈论炫耀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等等。每次的发现都可以成为我与他大闹的导火索，我的怨恨与不平衡膨胀的使我几乎没有心思去做别的事情。学法学不进去，满脑子是他如何对不起我。我在黑窝里被邪恶用刑迫害，他们两个却在寻欢作乐鬼混。那时我经常一想到什么就像审犯人一样审问他。他说我拿610对付我那套来对付他，说我像邪党一样伪光正，我们俩天天在这种状态中互相伤害。我被那个恨操控得无法自拔。这是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发表了，同修特地赶来与我交流，帮助我认识到自身的党文化因素，这个由恨及低层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对我的影响。同修对我棒喝，邪恶就想毁你的家庭，就想抓住再迫害你的借口，你只有静心学法才能走出磨难。同修们为我的状态担心，与我交流，帮助我发正念清理邪恶，我渐渐清醒了。4年冤狱在那个极其邪恶的环境中受迫害，我的空间场中已经积存了许多的邪恶因素，整个人表现出来的就是暴戾之气。只有通过认真学法，我才能清除自身那些不正的因素，因为法中有师父能够帮助我的一切。我醒悟过来，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在同修的正念帮助下，我开始加强学法、背法，向内找，向内修，归正自己在邪党文化灌输中污染的那些拜物。我逐渐从名利情中跳了出来，不再去感受自己的情感是否受到伤害，不再去计算失去的利益钱财，不再去考虑丈夫让自己面子受损，那些东西变得非常渺小，离我渐行渐远，已经不值一提。当我把自己沉浸在宏大的大法法理中，觉得人世间的一切不过就是舞台上的一出戏，曲终人散就各奔东西，本来都是假的，何必为那些名利情仇耿耿于怀？他做得不好，由他自己承担后果，我何必动气呢？我自己修好了，还能帮助他归正，若我做不好， 不但自己掉下来，他也无法得救。在他迷失的时候唤醒他，也是我作为妻子的责任。我要在他跌倒时把他扶起来，走好以后的路。不过邪恶不甘心被清除，我在被罚过程中，那些人心与不平衡还会冒出来让我想，我就加强主意识，认清它不是我自己的思想，是思想业与后天观念的干扰，一旦意识到就排斥它。有时练功时意识中也会让我回想起从他手机里看到的那些信息，我马上警觉，立即排斥它，灭掉它，这是邪恶的干扰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所有不让我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的思想都不是我自己。有时背法刚背一会儿就很困，当我坚持克服这个困，过一阵就好了，就很快能背下去了。惰性也是我时时要重视突破的东西。回过头来，当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去衡量这件事情时，我认识到，不要入戏太深。丈夫也好，妻子也好，都是戏中的角色，只是前世的缘分促成今生的因缘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业力轮报关系。在历史上，我也曾随波逐流，做过不好的事。你欠他的，他来找你要债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可能我以前伤害他更深。师父不记我们一切过往之过，无私地救度我们，替我们承担那无边的罪业，又给予我那么伟大的一切，赋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中的第一称号。我作为师尊的弟子，为什么就不能去宽容别人之过呢？而且通过这件事情，把根本上的人心执着全部暴露出来，让我自己看到并修去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借邪恶的考验来成就大法弟子，这不就是师父的将计就计吗？他们成为了我修炼路上的垫脚石，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俩，使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扩大心的容量的机会，一举四得。随着我的归正，丈夫也在发生变化。我下载了明慧网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行淫邪之事的果报与危害，还有节制色欲得善报等方面的文章给他看，让他被师父红淫二中的无度，他认识到了淫邪之事的危害性，在师父法相前忏悔，对师父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开始看转法轮了，现在他已经在看师父不同时期的讲法，用大法清洗着自己。他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，明白大法真相，支持大法，已经为他奠定了未来美好的基础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帮助他走回正路上来，也是我的责任。叩谢师尊慈悲苦度，把宇宙的真法传给了我，让我在人世的纷扰中看破迷雾，正念走出磨难，回归我真正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2月22日的文章，师父安排收获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原名同修送来了一篇文章，让我给整理一下。我在整理文章的过程中，在同修所经历的矛盾中，我作为第三者找到了自己的更多人心，真是个大丰收啊。文章如下。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开了一个小公司，我大哥同修在我公司上班。我大哥因过去被邪党迫害过，2018年青岛开上合峰会前就被老家的警察来青岛带走，在老家待了19天。这期间由于邪党的干扰，我公司也无法正常做生意，于是我们就放了4天假出去旅游了。年前放年假时，我给大哥算工资，大哥说，你们峰会期间放假出去旅游4天，这期间你不能给我算请假，得算上班。我说， 公司都没有正常上班，你又不在青岛，怎么能算上班呢？我生气了，觉得大哥戾心太重，因此我又想起他以前的一件事。2018年，他有些钱存在我这儿，我说，你拿到银行去存吧。他不去，他让我给他打欠条，欠条上写上我的名字还不行，他还要我盖上我的章。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，说，我还能坑你吗？你要不相信我，就把钱拿走吧。他说，那天时间已晚了，银行下班了。现在我想起这事就更生气了，你还是个练工人，还是我亲哥，我是为生活上照顾你才让你来青岛我公司上班的，你还这么算账，还这么不相信我，这么不通情理。我整晚上都在想着大哥的这些不对，那真是翻江倒海，早上起来练功还在生气。然后我想，不对呀，师父说有问题向内找，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。金经要旨是大法山东辅导站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哥的不对，我这不是常人的思维方式吗？这不是成了常人了吗？师父还说，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，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，修自己向内找，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，特别清楚了。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。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那么大哥这样对我，一定是我自己的人心造成的，一定是我的人心导致了大哥对我的态度。师父还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就不会引起矛盾。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，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欧洲法会讲法，我开始向内找利益心，大哥有利益心，我是不是也有？大哥要我给他发峰会放假那四天的工资，我就不高兴了。为什么不高兴？这不就是动了我的利益心吗？我埋怨大哥不通情理，从而心生气恨，这不就是怨恨心吗？由于平时学法少，遇到矛盾第一念不是找自己，而是向外找，真是愧对师父苦心教诲啊。师父告诉弟子说，作为修炼人，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，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，你就永远是个常人，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，所以你碰到磨难，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向内找，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。各地讲法八，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，师父，这些人心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。一会儿功夫，我的心里变得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感觉好舒服，好舒服。我心里念道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作为第三者，找到更多人心。师父说，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，我说，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，连你都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，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，这才行。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那么今天同修让我给他整理文章，就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让我从中查找自己的人心。我将自己置身于原名同修的角色， 假设我是原名同修，在与大哥发生这些矛盾时，我还会表现出哪些人心？我开始无条件向内找，除了同修找到的那两颗人心外，我又找到如下人心。一，首先找到常人的思维逻辑，常人的观念，遇到矛盾向外看，向外找，都是他人的问题，我没错，不怨我。二，有情，因为他是我大哥，我对他有亲情，生活上总想照顾他，不能始终把他当成是同修，那么自己也不能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不是修炼人，那就是常人，那么常人不就有坑人骗人不讲信用的事情发生吗？所以他才有了那些让我签字盖章的不信任我的言辞。三，有回报心，委屈心，我平时对大哥很关照，只想大哥能过得好点，今天大哥这样对我，我很委屈，表面看起来是不图回报，其实此时这个委屈就是因为自己没得到自己想得到的，这就是有图回报的心了。四，找到名气恨心、争斗心和党文化，这个心理感觉，我不图你感谢，不图你说我好，至少你应该知道我对你不孬的心，这是求名，没得到名的满足，从而愤愤不平，是气恨心，没得到名的满足，从而翻江倒海，是争斗心，其实这也都是党文化。五，找到强势，觉得大哥给我打工，我在照顾他，我是老板，我有优越感，有高高在上的强势之心。六，我也会对大哥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记忆犹新，耿耿于怀，不得释怀，这是记恨心。七，找到思和妒忌心，找来找去发现所有的不愉快都是来源于这个思和妒忌心，就是感觉自己不仅没得到认可，反而自己人格被侮辱，从而内心愤愤不平，也就是满足自己就高兴，没得到满足就不高兴，这就是思，这就是妒忌心。八，发现自己是恶者，找到这里我大吃一惊。师父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，心境要旨境界，我自我感觉不错，是他人应该感恩的对象，可是我哪里知道其实自己是个恶者呀，而且当我置身于原名同修的角色时，发现我帮大哥却是有条件的呀，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想到的，真是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啊。同修经历的烦恼我没有经历，但是有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我将自己身临其境放在那个矛盾中，从中找到了很多人心，收获颇多。我悟到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不一定都是要经历一些磨难，而主要是让我找到那些人心。在整理这篇文章过程中，名和想入非非一直往我脑中反映。同修会说文章整理得好，找出这么多人心。其实本来我想将我找到的那些人心与原名同修交流一下，看他是否存在这些人心，再把他认可存在的那些人心一并写入他的文章中，可是我却迟迟联系不到他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将真实过程写出来。我悟到也许是师父点化我们，作为第三者找人心有多重要。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谢谢同修的信任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朝得法有失护，心怀善念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梅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2日。师父保护，两度化险为夷。我于1997年得法，一朝得法便得师父保护，现举两例。1998年的一天，一位朋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行驶在立交桥上，忽然一辆轿车从桥下逆向飞奔上来，我俩躲闪不及，被撞了正着，同时飞了出去。路人大喊，完了，这两人全完了。我在落地瞬间爬了起来，低头一看，裤子膝盖处破了一个洞，朋友的手出了一点血，摩托车毫发无损。那轿车司机一路疾跑过来，见我俩安然无恙，很是惊讶。2003年冬天的晚上，丈夫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和年幼的孩子回家，当时道路上结了厚厚的冰，这时迎面来了一辆轿车，开着大灯，丈夫本能的一闪，车子就从冰上滑了出去，我和孩子被甩到人行道上了。在路人的尖叫声中，我抱着孩子若无其事地爬了起来，丈夫也无大碍。我知道师父无时无刻地在看护着我。看到你，我相信大法是好的。2005年，我开了一个商店。一次，一位供货批发商给我送完货后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我在入账时发现，他少算了几百元钱。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活，赶紧就给他送去。他起初还不相信，还以为我去找他是因为他多算了钱。弄明白后，他惊讶地说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么好的人。后来他又算错一次，少算了1000多元。我拿着钱再次去退还给他的时候，他激动地说，太感谢你了，这社会竟还有你这么好的人。我笑着说，以后一定要仔细一些，尽量不要出差错。我们都是微利生意，你要送多少货才能赚回这1000多元啊？他感动地说，是呀，幸好遇见你，若换了别人，是绝对不会还回来的。我借机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你这样好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我不知道大法有多么好，但是看到你，我相信大法是好的，当即就做了三退。所有供货商对我一致好评，只要提起我都竖大拇指，其中一位还请了转法轮。寒风中的民工，遇到有困难的，即使是不认识的人，我也尽量帮助。一年冬天，天气寒冷，一位冻得瑟瑟发抖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向我店里张望，我推开门让他进店，他摇摇头说他不买东西。我笑了笑说，外面太冷了，先进来暖和暖和吧。进了店，他告诉我他是外地来打工的，快过年了，老板欠他工钱不给，回不了家，想再找份工作，一边打工一边要欠的工钱，家里还有3个孩子，靠他养家糊口，这几天连饭也吃不上了。我赶忙下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，打了2个荷包蛋端到他面前。他疑惑地望着我，我说，趁热吃吧，快过年了，别上火，一会儿我帮你联系一个单位先去上班，老板欠你的钱会还给你的。他捧起面碗，泪流满面，说，大姐，我感觉像到了家一样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不知该怎么样报答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，帮他退出他加入过的中共组织，他哭得像个孩子，一个劲地道谢。
之后我给他联系了一个管吃管住的单位，又给他买了些好吃的带上，帮他打了一个车送他去打工的那个单位，又塞给他100元钱让他买些日常用品。孝敬老人，善待弟弟，在整个家族中我也做到利益面前不争不抢，孝敬老人不攀不比。我的奶奶活了100多岁，每次回老家看她，我都要亲自给她洗头洗脚剪指甲，因为奶奶是裹小脚的，每次我都得跪在炕上很仔细地给她修理，一跪就是一上午。除了我，奶奶是不放心任何人动她的脚的。老家的人都很感动，夸我不嫌弃老人。奶奶去世办理丧事时，我告诉大伯和姑姑，虽然我的父亲不在了，这费用由我代替父亲出一大半，他俩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只象征性的出一点就行了。立碑时我只让刻上他俩的名字，既维护了他俩的颜面，又减轻了他俩的经济负担。当亲人们接过真相护身符时，我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对丈夫的家人，我也是同样对待的。他的奶奶因中风瘫痪在床，我给他端屎端尿，洗头洗脚剪指甲，服侍他直至去世。丈夫本家一位爷爷与公公之间因两家的老房院墙一事打到法院，最后是公公赢了，但两家从此互不往来。后来这位爷爷得病住了医院，我知道后和丈夫去看他，他激动万分，夸我深明大义，不计前嫌。经过这件事，两家又和好如初，最后连他的儿子都认同大法，并在以后营救同修时帮了很多忙。丈夫的舅舅病了，在外地住院，我去看望他，因为在重症监护室看不到他本人，我就和他的儿子说，兄弟别上火，你要相信我，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保平安。他一听就火了，嫂子你怎么也相信这些，我常年在外最烦别人和我讲这些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就躲开了。因舅妈去世得早，弟弟和舅舅性格不合，常年在外，我没有再和他争论，叮嘱丈夫留下来陪他一起照顾几天，并留下2000元钱给舅舅治病，把身上带的钱除了留下自己的路费都给了弟弟，让他好好吃饭，保重身体。后来舅舅出院，我赶回老家去探望，利用这个机会把他的家彻底的打扫了一遍，所有的床单、被套、衣物等等都洗了，整整忙了一天，又让丈夫领着弟弟去洗个澡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给他买了几套衣服，又给舅舅做了可口饭菜。当天晚上弟弟问我，嫂子你为什么这么好，我这几年出门在外受尽了欺负，只有你是发自内心的待我好。我笑了笑说，兄弟因为我是学大法的呀。然后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，他很认真地听着，最后说，嫂子原来大法这么好，共产党太坏了，你快帮我退出吧。以后他逢人就夸我那练法轮功的嫂子最好。老家的亲戚来看病，我都帮忙找医生，跑前跑后探望送饭，借此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使很多亲戚都受益。感谢师尊慈父般的呵护，让我在危难之时化险为夷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让我的生命有了真正的意义。弟子跪谢师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《去执着，分清真我》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日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告诉大家，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，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，就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，仅此而已。师父明示，就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，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就一定是在按照就势力的安排在做。就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，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清醒》。师父还讲，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，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，并非是自己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为谁而存在。从法中知道，当我们正念不足，主意识不强时，大脑就会被其他意识控制，包括各种执着、邪恶生命及旧势力等。师父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选自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。旧势力不想让我们修成，所以利用并藏匿在执着里，给我们的思想中强加了很多东西，他就是想毁你，我们只有能分清他，才能否定他。谈谈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悟和对旧势力的粗浅认识，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要绑架你。2017年，我弟发生大绑架，被绑架的这些人都是我常接触、经常配合做事的人，而且这些人都用同一种通讯工具，我也有使用。一个思想告诉我，用这个东西的都会被绑架，我已经不安全了，随时都会被绑架。思想中反映，警车已在楼下了，你看看去。走到门口时，都觉得马上就会有人敲门。气氛紧张，我知道师父没有安排迫害，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强加的，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想法。你让我看，我就不看，你安排的不好使。我师父不承认，我也不承认。他一直往我的思想中强压一些迫害的东西，自己的思想也一直在和那个东西对抗着，同时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给我强加的思想。每次发正念，腿疼的都不行，过去从来没那么疼过。用了3天的时间，觉得那个东西解体了，思想没什么压力了。有些时候旧势力觉得光从思想上强加不够，他会操控同修或是人来给我表演。这个同修告诉我，你已经危险了，你家好像被监控了。那个来说，谁谁在里面招供了，你得注意点。其实这个过程中的一丝一念都是很重要的，稍微欠个缝，思想有一点动摇，他都会无限的放大，演化假象，直到你承认他给你的思想。承认看到他给你演化的假象，那他就可以动手了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，你们也不承认他，堂堂正正的做好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。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加强放大执着。去年冬天，由于自己的色欲之心未修净，想到上学时的一个男生，那时我对他印象很好。早年他母亲也很喜欢我，曾去我家说，我儿子现在在外地，等他回来，你去我家玩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真给我家打电话，让我去他家，说他儿子回来了。巧的是那两天，我去见一个对象，没在家。回来后，妈妈提一嘴，可是思想就像没搭上弦，就像没听到一样，而那个去见的对象也没成。
如果我没结婚之前想起这件事，一定会找他。这些年都没想起过此事，去年一下想起来了，好像心里有种失落感，有些遗憾。思想里总想能见到他，会不会偶遇呀什么的，翻江倒海，压不住，没完没了，持续了20几天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哪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呀？这太危险了，我不想这样。师父现在给我的一切安排，家庭、丈夫、孩子都是最好的。我求师父，师父帮助帮助弟子吧，我不想这样，我不要这些东西。我真心的求师父，一遍又一遍。第二天，我发现我真的不怎么想了，但忘了一样，偶有思想，自己就能抑制了，真是立竿见影。师父开示，有的人主意识不强，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，这人就完了，掉下去了。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，主意识强，排除他，反对他，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，能分明好坏，也就是悟性好。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。这种情况比较多见，一旦出现，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，能坚定者业可消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师父真是无量慈悲。有一个同修对另一同修有好感，也没有发生什么，可这个同修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了，也许会招致迫害。其实他也在抑制，在努力做好，可他承认了迫害这一念，就是因为这一念被旧势力抓到了，然后身边的人都来告诉他，那回名单上有你，没抓你，把你漏掉了。他思想就往上反，这回得补上。他丈夫说，我感觉要出事，瞅你咋不对劲儿呢，真是强加给他呀。结果他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转移一部分，没两天就被绑架了。由此可见，能不能分清思想的来源真的很关键。自心生魔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者自在其中。师父明示，执着于名，乃有违邪法，如名于世间，则必口善心魔，惑众乱法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修者记。这些日子，思想中总是夸自己，赞扬自己，觉得自己修得好，这方面能力行，那方面也行。也有同修来赞扬我，可是冷静下来对照大法，那么多地方没做好，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没有一样做好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呢？挖一挖自己，显示心、求明心、证实自己之心都搅在这里，旧势力就想用这些执着来回我。师父讲法中说的，那魔还会夸奖你，说你有多高呀，说你是多高的大佛，多高的大道，认为你了不起，这全是假的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虽然自己不是这样的话语，可是方式都是一样的，虽然不是直接绑架，可是对修炼者来讲是一样的危险，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，膨胀，最后读出心财、乱法等等，毁了机缘。我们都知道，不只是提到的这两点，所有未修去的心都会被旧势力利用。师父明示，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，都可能被邪恶利用。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，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，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。选自《导航》，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执着也好，旧势力也好，是一样的，一伙的。只要我们能在思想上分清它，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，一下就能看到它，那它就无处可藏，面临解体了。当然了，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法学的好的基础上，有法做标准，才不会误判，才不会偏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